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19、20世纪非洲美国的传教事业，也提到了加拿大的传教，不过只是教友在人数上的发展而已。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谈谈加拿大的传教情形，然后看一看拉丁美洲各地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北部广袤无垠，终年积雪，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印第安人和白种人，还有一些两者的混血种的猎人居住在那儿。开始的时候是由加拿大的神职人员开的教，1841年新创立的无殿圣母会的传教士前去增援，在那里几乎只有传教站算是固定的机构，许多地方所取的名称都是传教站上的传教士的名字。比方说格鲁阿尔村就是一个戴牧区的宗座戴牧格鲁阿尔主教的名字。格鲁阿尔主教在加拿大北部奔走传教长达71年之久，他是一位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倦的传教士，他也是航海家、地理学家、探险家，成国的建筑师、画家、作家，他还是印刷工人、农人，他简直是无所不能。他在1931年去世，享年91岁。他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他还是一位爱好祈祷的神修者。他能够说印第安人的各种语言，认识他的人都称他是花白胡子的伟大祈祷者。有一个开荒者曾经这样写着，我们从事传教的地区不像中国那样的人烟稠密，当然也就没有成群结队的一起规划受洗的情形。我们可能因为饥饿或者是冻衰而死，却没有殉道的幸运。我们这些贫困的传教区没有像你们那样的富有诗情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只是长期的殉道而已，平淡无奇，只有天主知道。固然有两位传教士被杀殉道，不过这儿最大的危险还是严酷的寒冬，在猎狗所拉的雪橇上面无尽无休的东奔西跑，传教士们最大的痛苦就是长期的孤独。1912年，有两位无殿圣母会的会士越过了印第安人的地区，向极北行驶，一直到了北极的冰带，在那里他们看到了爱斯基摩人，为数只不过是数千人而已。传教士工作了4年，几乎没有一个人肯信教。早上正决定要将他们召回的时候，奇迹却出现了。皈依天主教的爱斯基摩人忽然增多了起来，这批传教士把这个奇迹和转机完全归功于法国里修的圣女小德兰的带导。因为这批传教士曾经恳求他带导，当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了罗马的时候，教宗毕月11就决心要尊奉圣女小德兰的普世传教区的主保。此后向爱斯基摩人传教的工作一直在顺利的进行着。听众朋友，也许您不禁会问道，为什么这么浪费人力？既然神父这么缺乏，在那么艰苦的地区，为了1-2万人的信仰问题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只因为他们听见而且回应了基督的命令吗？你们往普天下去宣传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复洗，任何困难都不能够阻止他们答复天主的召教。传教的教宗毕月11曾经对人谈到加拿大北部的传教事业的时候说过，那实在是最美丽、最艰苦也最有功的传教事业，为此我们也特别爱护它。现在我们转往南方的拉丁美洲，来看看19世纪拉丁美洲的传教事业。 19世纪的初叶，除了几个印第安人的部落仍然信仰他们祖先所信奉的，还有一些尚未开化的部落退居到深山野林之外。拉丁美洲很少没有不信仰基督的人了。印第安人、黑人都领受了洗礼，而且许多国家都以天主教为国教。不过实际上这些基督徒的信仰却掺杂了好多的迷信，神父的人数又少，许多教友连最起码的宗教培育都没有接受过，也无法参加宗教敬礼或者是领受其他的圣事。虽然是如此，传教的工作却从来就没有中断过。18世纪末叶的时候，耶稣会的解散曾经给他们带去了严重的打击，但是道明会、方济会和奥斯定会等修会的会士都相继而来，负起了给印第安人传福音和教育他们的责任，并且建立了学校和培训传教士等工作。19世纪初，从1810年到1825年之间，拉丁美洲各国忙于争取独立，脱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产生了现在的共和国，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教会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新的政府也参入了自由革命和共济会的反神职思想。这就是19世纪期间几乎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都有教难的原因。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家都曾经或者是长期、短期的驱逐过传教士，修道院空无一人，神父们照顾教友的需要却已经显出人力不足，哪还有人去向外教人传福音呢？所以从1810年到1830年，传教工作是完全的停顿了下来。所幸的是，欧洲教会的复兴促使欧洲各修会已经有余力派遣传教士，方济会、道明会、耶稣会等修会的会士都卷土重来。不久之后，其他修会的会士也都接踵而来，他们先在天主教徒当中从事布道的工作，因为他们太需要了。教宗与拉丁美洲的新政权签订协议的时候，加上了在异教徒当中保护传教的条件，所以拉丁美洲的国家尽管政治不常有革命，传教士在尚未规划的地区，从冰天雪地的火地岛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大陆尖端向北，一直到亚马逊河热带雨林的心脏地带，各大修会的会士已经接触到从来没有外人来往过的部落，他们传教的情形不但多彩多姿，而且相继变化，各修会都有代表性的表现。到了20世纪，拉丁美洲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人口增加快速。1900年有人口6300万，1950年已经增加到了1亿6300万，1965年增加到2亿2500万，到了1975年增加到了3亿人。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社会的改造，在过去居民只有两种，一种是少数的知识阶级，他们既富有又保守；另外一种是乡村民众，包括了极贫穷的印第安人、黑种人以及混血人种。由于欧洲移民和工业的发展，社会也随之改变，城市也随之迅速的发展起来，结果产生群众的贫困，生活条件恶劣，饮食菲薄，教育也就更加落后了。中产阶级很少，这些贫苦的群众高占人口的80%到95%，他们也全部都是天主教徒。 拉丁美洲的1.8亿受洗人数占了当时全球天主教的1/3。他们的信仰真诚而且根深蒂固，对圣母的敬礼相当的普遍。可惜所接受的宗教教育实在是太少了，对教义懂得不多，以至于掺杂了许多迷信的成分。而这根本的原因就是神职人员太少了，这是拉丁美洲天主教会最大的缺点。本堂区的教友太多，平均每个堂口有15000名教友，大一点的城市一个堂口教友多到60000人的，而且农村本堂所负责的地区简直就大得惊人。神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又如何能够亲自接触到每一位教友呢？在拉丁美洲，征召修士的运动一直很积极的推动着，效果也很可观，但是仍然属于杯水车薪，难以应急。教友人数的增长比神父人数的增长要快得太多了，神职人员的严重不足，因此也造成了丧失信仰的危机。当教友们在农村中度着安定的生活时，信仰也就能够代代相传。一旦他们涌向城市去谋生的时候，远离了传统的习俗，切断了家庭亲属的来往，也就渐渐地忘了他们是教友，也很容易听信其他的教派，以至于沦落成古老的异教徒，或者是通灵术的迷信者了。这在巴西是最为显著的。基督教的许多派别，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派遣了许多的传教士，令不少的天主教徒改了教，数字相当的惊人。从1951年的338万增加到1961年的770万。唯物共产的思想对年轻人的影响也很深，教会当局已经警惕到事态的严重性，从1950年开始向欧洲、向北美呼吁大规模的协助。否则的话，教友就可能会沦为无信仰者，或者是转入其他的教派当中去了。1955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国际圣体大会，从拉丁美洲各国前来参加的主教不少，并且决定要组成一个拉丁美洲主教团，目的在研究拉丁美洲教会的种种问题，共谋解决的方案，促进并且协助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安排教友们的各种宗教活动。在主教团的推动之下，无数的活动开始兴办起来。欧洲和北美各国在教宗的呼吁和鼓舞之下，对拉丁美洲燃起了关怀的心火，莫不伸出支援的手。除了金钱的协助之外，派遣了宗教社会学的专家，尤其是传教士。于是会内会外的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在俗教友源源而来，听候拉丁美洲主教团的分派。1960年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这些外来的传教士包括了12000位神父、3000位修士、17000位修女。在圣教会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兄弟手足一般的通力合作。至于效果如何，我在这儿没有办法给听众朋友们做整体性的报告，因为在我的手上没有办法找到具体完整的资料，这也是我感到非常抱歉的一个地方。单凭推测，应该是有很好的效果。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我们要到太平洋地区看一看在这个地区天主教传教的情况。所谓的太平洋地区，包括了澳洲、纽西兰、新几内亚以及许多散布在太平洋中的岛屿。在19世纪以前，这些个地方对传教士而言仍然是处女之地，还没有对传教士打开门户。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澳洲的传教事业。公元1770年，英国的航海及探险家科克发现了澳洲的东海岸，就立刻把它划归为大不列颠的版图。不管散居在这广大土地上的土著民族和石器时代的部落怎么样， 英国人就把这个新占领的地方作为放逐犯人的处所了。被英国人放逐来的有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其中还包括了两位神父，是以背叛英国国教的罪名被放逐的。他们就成了澳洲天主教的先驱者。起初政府不准他们举行天主教的敬礼仪式弥撒圣祭，因此这两位神父又被遣送回去。但是爱尔兰教友以信仰自由之名提出抗议，终于获得了胜利。于是神父又再回到澳洲定居，教务工作逐步进展。到了1833年的时候，已经有了17000名教友，而罗马教廷就委任了一位宗座代牧来管理这些教友。1851年，澳洲发现了金矿，因而涌来了大量的移民，从此以后教会就不停地增长，教区也加多了。到了1965年的时候，已经有了29个教区，教友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万，占了澳洲总人口的1/5。他们不但很活跃，而且很有组织。我们可以说，教会在澳洲并没有经过传教的阶段，而是由欧洲教会的移植而长大起来。澳洲的土著是世界上最为原始的民族之一。在1845年之后，各国传教士，尤其是本土会会士，开始接触这些野蛮又没有开化的部落，成绩也蛮可观的。在澳洲东边的纽西兰，教友也是从欧洲移民而来。第一批到纽西兰的传教士只顾着照顾白人的宗教事宜，无暇给土人传教。土人在开始的时候很受威胁，好在他们有完善的组织，坚强的意志，才没有被白种人给消灭了。传教士给他们带去了福音，1944年居然祝圣了一位本地神父，天主教友人数大概在30万左右。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降福您，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